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的空中辅导，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大年初二，1月30号星期四的节目，嘉妍当然继续的要在这儿恭喜大家。今天想要用另外一段的经文呢，来祝福大家的生命。今天找来的经文是跟吃有关的，约翰福音6:35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新年的期间呢，我相信大家呢很多机会会吃，吃得饱饱的。在过这个农历年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很多美味的菜式，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吃得饱足。而且今天大年初二呢，在传统的习俗上，就是这个要回到娘家去，就是已经远嫁在外的女儿啊，今天可以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娘家，母亲对你们的思念，就会煮一顿丰富的午餐来迎接女儿跟女婿回来探望母亲父亲。过去呢，我们都听了一些的听众跟我们分享，有时候回到老家，面对很多的这些亲戚朋友啊，都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有一些就会问他们生活近况，如果还没有结婚的就非常的急着要去问什么时候结婚，有没有对象，让现在很多呢年轻的朋友们都很大的压力。请不要太在意呢这些问题，反而就是要看到问题的背后，家人们对你的关爱，也要知道呢主耶稣一定会让你的生命呢充满着丰丰盛盛。哪怕现在可能你还没有对象，或者你还没有结婚，真正可以满足你生命的就是从主来的爱了。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我们幸福人生规划的第三课，也会跟我们的听众互动的，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从童年到青少年，壮年到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每个人都需要好好规划。幸福人生规划。
生涯规划今天是第三堂课，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欢迎陈宝安博士。陈博士你好吗？
很好，你啊？
那陈博士啊，我们今天呢很期待，真的是希望你能够给我们在生涯规划方面呢更多的教导。那上一次呢，我们也讲到这个特质，生涯规划的特质的因素论，那今天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哪一方面呢？
今天我们进到1950年时代了，好吧？
上一次是1900年
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其实那个理论也继续的，
是是。
但是到1950年开始，就是发现了一个发展性的一个理论。
发展性的理论是
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教授叫 Donald Super，
是
他呢，就是觉得前人做的研究都很好。您认识一个人的数值跟那个工作的数值，然后就配合，但是那不足够。
Donald Super 他觉得这个还不够。
不够。他发觉因为年龄的分别，每一个年龄层的需要也不一样。
是。
所以呢，他从发展心理学的那方面去继续的研究。产生了那个发展的那个理论，生涯发展的理论。
是，所以从不同的阶段去做这个生涯发展，对吗？
对，他从那个发展阶段来，从年龄来分那个发展 阶段，然后呢他也有一些生命的角色，很多的那个特别的加进去的那个东西，我慢慢的讲好吗？
好好，
先讲那个发展的阶段。
好，
他把那个零岁到十四岁的朋友，就是叫成那个成长期。
零岁小孩子一生下来，零岁到十四岁是成长期。
对，成长期的那个发展重点，那就是对重要的他人，就是上一次我们讲过。爸爸妈妈、老师或者是你，对你来说就是你的听众了。
嗯嗯，
最重要他人的认同，发展自我的概念
是，
还有他的所有的需求跟幻想，在这个时期就是主要的那个发展的特质。
哦，是
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呢，兴趣和能力都慢慢的越来越重要。
对
啊，四岁到十岁的时候就是叫幻想期。
小孩子四岁一直到十岁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幻想期
啊。所以呢，我们是鼓励父母容让你的孩子就是
去幻想，
对，创新，自己弄一些东西，不要就是老要他记着什么，
不要一直骂他，
对，不需要
他。如果是有一些创意幻想的时候呢，
欣赏他，
应该欣赏他哈。
对
啊，这个很重要。
还有就是十一岁到十二岁就是兴趣期。
哦，兴趣期，对什么都感兴趣，会问很多问题的
啊。但是就是能力期，就是13到14岁。
从13岁到14岁就是能力期。
但其实呢，我从我自己的经验里面看，他的理论就是就是已经有一些落后了。
哦，
怎么说呢，就是现代的孩子们都进步了。对，我发现他们的兴趣能力幻想都是就是充满了头六年已经看见很多了，
对
吧？对，
现在的孩子跟以前的孩子又不一样了。
是的，
对
啊。还有就是那个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作为他的重要的他人的时候，就是要特别注意怎么发展他们。
是
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自我概念。
嗯，我觉得这一方面陈博士你能够多讲一讲吗？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很年轻的父母，他们的孩子都是这个年龄层
啊。是吗？
对
啊，最近我做了一些培训，是幼儿园的家长，所以特别明白，就是三岁到六岁的孩子我知道他们真的很聪明，他们学习很快。
对
那怎么去理解他们的那个学习呢？比如那个幻想期，我最近听到一个五岁的孩子，平常就是每天睡觉没问题，他自己有自己的房间。
嗯，
但是这最近这几天他就不想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面去。
哦，
父母就不明白
为什么不回自己的房间。
对，就是老子跟着妈妈，要跟妈妈爸爸的那房间去去睡觉。结果呢他每天都骂他。他每天都哭，
就是说
每天晚上都哭。
父母不理解，所以每天骂孩子为什么不到自己房间去睡。
对，然后呢就是结果这个爸爸跟我学了这个最近一个上了一个课程。
嗯，
他知道什么事情都要慢慢了解他。
对，
不要老是就是以为他是不乖就去骂他。
嗯，
所以爸爸就是有一天晚上改变了。
嗯，
就是比较欣赏他，是可能有一些妄想，他是不明白的。所以他这有一个晚上的改变了，他问他的儿子，是刚才说那个四五岁的孩子，他说今天爸爸陪你进你的房间去慢慢的谈话，看看那个情况怎么样。
嗯，
他开始也不肯，但是最后呢我们那个学习里面有一个我们叫抱抱，就是
抱一抱孩子，
抱一抱，拥抱他一下。
对对对，
然后就是拉着他的手一起走进去。然后呢结果他也愿意进去。
嗯，
讲的快一点的故事。但慢慢的问了很久，结果孩子就把那为什么他不想到他的房间睡觉，原来他前几天发了一个噩梦。
哦，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发噩梦了。
对，有一些外星球的人来把他抓去了。
所以他不愿意，他害怕不敢回到他的房间去。
所以他的爸爸呢就是跟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呢？他说你没有问呢。
对呀，很多的时候父母亲呢先不理解，先不去了解这个情况，就是一个劲儿的先批评指责。
啊，是啊，然后呢，就是爸爸尊重他的幻想力，然后就是慢慢的跟他说，然后就是怎么样可以帮你，就是拿去这个恐惧呢？你听那个孩子怎么说？孩子说，我有爸爸在旁边，我就不害怕了。哇，这个心的很甜的。他结果把是爸爸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结果他就是愿意再试一次，在房里面，因为这个家庭也是基督徒，所以爸爸跟他祷告的时候，就把就是上帝把那个外星人都赶走了，不来了。后来就是主耶稣跟他再一次保护他，爸爸也在保护他。结果就是那问题解决了。
就解决问题，肯回自己房间去了。
对，这个就是我们成人就是爸爸妈妈或者其他的人也是需要尊重孩子，有些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做。
对对。
但是不要批判，不要以为他们不乖。
对。
不要以为他们又在不听你的话，就是跟你作对。就对着对着干。
对。
等等。也是尊重他有些他喜欢的。也是让他去试试看。
对，我记得从第一堂课，陈博士在这里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在每一堂课都讲一句话：尊重，
是互相
尊重很重要。做父母的更要尊重孩子，千万不要说他是小孩子就不尊重他。这个提醒很宝贵。
所以如果把那个幻想啊、兴趣啊、能力然后合在一起来看，就是其实也是要容让那个孩子发展。
对，
就是发展当中花一点时间跟他一起。
对，
不是要老是听别人说你的孩子是怎么样。
对 对, 对，
自己也是要去用花一点时间跟他一起，
时间陪伴他去了解他。所以4岁到10岁是幻想期，然后11到12是兴趣期，然后呢，13到14是能力期，他把0岁到14岁的孩子变成成长期。
对，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要看那个岁，那个年岁，年龄不是太重要。
对对，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怎么可以协助他们发展，发展他们的自我概念，发展他们对工作世界的一些
正确
的
态
度。
对对，
比如现在香港是很多外佣工，
对，很多来香港打工的人，
对对，帮忙助理，
带孩子的
家庭助理，在香港说，让如果你怎么对他，他们也学习工作没有分贵重或者贱，
贵
贱很重要，也是并可以了解工作里面的是分工合作的一个态度。
对，
这个14岁之前其实学这个工作的一些价值观的很重要的。
陈博士，你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跟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很有关系的，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如果父母亲对帮助家里面工作的人能够尊重他的话，孩子也学会这个尊重的功课。
对，不单是学业的成绩，但是他整个人的学习也是从家庭里面学了很多。你怎么跟别人社交对话，跟尊重别人也是尊重哈，怎么聆听他啊，然后就是让他表达，他这个也是学习。
对，
我希望可以就是听众也知道，这个也是生涯发展的一个教育，在家庭里面都有。
给孩子，
但是14岁之前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阶段。
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孩子长大了，15岁到24岁，就是进入那个高中，然后呢，就是到那个大学
，对，
就是这个是这探索期。
对，探索的年龄了，
探索的年龄，就是这个包括在学校里面悠闲活动里面，跟孩子还有其他的经验里面。
对，
比如他曾经已经暑假的时候做了一些工作也是经验。
对
啊，他也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自我检讨的机会。我想就是现在的学生很多机会到外国啊，到很多的活动，但是比较少就是让他们就是检讨一下学到的是什么。
对对，
从别人的学到了，然后就是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是什么，就比较少这个 部分。
是是，就是评估一下，检讨一下，对吗？
对，还有就是尽量的鼓励他们，就是可以
探讨
一下不同的角色，
角色
还有就是那个各样的职业的探索也是很好的。
也就是说，孩子放暑假的时候，有机会可以让他们尝试去打工吗？
哎，这个很鼓励，
很鼓励，但是
在外国是很普遍的，
在国外是很普遍，但是在国内好像是青少年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规矩，就是说，当然我们说不是认真的打工，只是暑期工嘛，暑期工对孩子来的成长是很宝贵的，
是很宝贵的。
对对对，我记得我的老大也是在中学不是，应该高中二年级还是一年级的时候，他暑期的时候呢，他就到我们说肯德基啊。KFC 肯德基那里去打工，其实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自己赚了一点零花钱之外呢，他自己成长了很多。
是啊，他有自信心吗？
对对，
他觉得他是有能力的啊，这是很重要。
对，
就是不是钱啊，
对，不
是
钱的问题
啊，
钱给的很少，但是呢，他自己能够胜任一份工作，对他来说是很宝贵。
是啊，我的孩子，我的儿子以前15岁，因为加拿大的时候15岁才可以去做暑期的工、他15岁的开始就是帮忙我们的邻居，就是他们去旅游的时候，他帮忙清洁外面那个残草啊，
就是很多的
清洁的草啊，
花园
草
地，
还有就是收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把它放在一个地方里面。他是整个附近的所有的街的邻居，他都一一的访问。希望可以帮他们忙，然后他每个人就给他一些零钱，他结果是很喜欢这个，他就是用他的自行车，整个区都在走，就是整个暑假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他觉得很有意义。第二年就是大了之后，就是做一些就是维修的工作了，就是替油漆啊等等哈。
是是是，
他很，现在他讲起来也是特别的有骄傲的那个。啊，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赚钱了，可以就是帮忙别人，
对，能够做一些，
还有帮忙别人这个价值观是很重要，也是生涯规划的一个教育的部分。
是是，
所以这个探索其实很重要。所以现在你知道，所有大学、中学都比较多，他们到处的探访啊，
对，到不同地方去，
对，去经历啊等等，游历团啊等等，然后就是当中就是我们可以怎么可以发展他们呢？就希望他们不要很快的就觉得有些职业是不好的，也是要鼓励他们多用于欣赏的态度，
是
去接受新的事物，就是还有希望他们可以多一点实习的机会，看阔一点的，
就是
宽一点的看那个世界，
对对对，就是放宽他们的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是对很多事情有一些不同的经历。哎，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要就是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孩子平时念书很重要，但是暑假的时候呢，就应该让他们有这一方面的经历。
对对，
而不是一个劲儿的只念书。
行万里路哈，比那个看那么多卷书还可能更有效。
对对
啊，这个呢，其实到24岁，慢慢22到24岁，那他们的选择就比较清楚。所以他们毕业的时候也是需要就是开始就是试探一下第一个职业。
对
啊，让他们知道这个是探索的一部分，
是
不是结果，不是结论。不需要太个担心。
对对对，
啊，很多孩子都以为就是找的第一份工就是
一定要
只有一份工了。但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换过很多。
对 对, 对，
我自己换过很多工作。
是是是。
但是其实那个理想也是很一致的。
理想是一致，但是呢，工作呢可以继续不断的，去按着自己的情况的需要去改换，对吗？
对，然后呢，就25到44岁就建立期。
25到44岁这一个生涯发展的阶段就是建立期了。
一般来说，他们大学毕业之后3年之后，这比较稳定， 头三年的改变是很大的啊，就是我们希望他慢慢的就觉得那个进入那个职业的一个领域，
就是能够稳定的
比较稳固的一个地位，
对，
然后就是工作里面就是慢慢的变迁，然后就是职业也不会太大的改变，
对，
一般不会太大的改变。
是是，
44岁我们叫中年，就是开始有一些啊中年危机，就是开始看一看有没有要不要换到其他的那个工作呢，那才开始。这段时间是重要的，就是投入跟建立，
哦，是，
然后呢慢慢的应该就是留在同一个职位的时候呢，就应该有
升
职的机会
了、
啊，
对对。
然后呢这段时间的那个发展就是鼓励他们就是学习和别人建立关系，
哦，
人际关系在学校里面没有教，
对，
也没有博士硕士的那个
课程
只有在社会大学才可以学到，
嗯，
所以这个时期是很重要，
嗯，这个阶段一定要建立好的人际关系，
对，其实我现在见到可以有可以升级的朋友，一般的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的情绪控制比较好的。
陈博士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在一个工作他的工作差不多稳定，而他有机会升职的话，跟他的人际关系跟情绪的稳定是有关系的，
完全很重要。
对对，
因为一般的学师都差不多嘛，
对对，
啊，因为大家都是大学毕业，比如
是
就是不同的，就是面对一些危机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你面对那个人际关系的矛盾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安静的尊重，
对，
然后再学习，啊，
人际关系好跟不好在于这个尊重吗？
完全有关系，但是也有关自我概念，
是
老是觉得自己不好也是没用哈，是自己也好，别人也好，就是 win-win situation。
也就是说，看自己要合乎中道，不要一直觉得自己不好，
对
吗？
另外就是不要太骄傲，也是谦虚一点，
对对，谦卑一点，
不断的学习
啊，对。
就是说，每一次我现在做我的工作里面，每一个危机里面我都学习了很多，很多时候就是快了，太快了，决定以为是这样，其实不是，因为人物的改变不一样，
对，
所以如果多一点的思考啊，多一点，所以祷告是很有用，
对，
祷告就是安静的时候，
是
这个给我很大的帮忙啊，然后这是学习，但是心态上还是要谦虚，
对，
才可以祷告嘛，
对对对，
祷告之后也要听这个话，
对，
听着去走，
听的神的带领，对，很重要。
然后就是希望这个建立期呢，可以确立一种就是重要的一个安稳自己的职位的价值观，所以定下来了啊。然后呢，就是最后两期就是为期期哈，维持期。就是维持之，就是期就是45到64岁，在外国大概是65才退休，
对对对，
所以这个阶段也是继续在那个职场上取得相当的地位，
对，这个年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已经有了肯定跟一定的位置了，也就是维持期是45岁到64岁。
重要的就是还有发展的机会，发展是怎么发展呢？这个阶段的朋友就应该就是放多时间去叫他们比较少就是创意表现，但是呢面对新进来的人员的同事，他们也面对有新的挑战，
对，
他们的反应应该就是尽量的找出工作上的新挑战，然后就是接受自己的限制，也要跟新一代就是合作，
对对，也就是说知道自己
不足的地方，
能做的有限，能做的有限，然后看到新人进来的时候呢，也要去欣赏他们所有的我们可能没有的，
是的，
对吗？
还有第三，他们说就是发展新的技巧，这个很重要。
怎么样
活到老，学到老？
对对，活到老学到老是很重要的。
比如我学了很多电脑的技巧，以前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弄一个 PowerPoint？ 我只知道要我秘书做，但是现在秘书都不做这个，
对对对，
要自己做，因为
自
己做最快。
所以要发展新的技巧。就是说跟着时代要走，对不
对，
你不能说是啊，我那个时候呢根本都没有电脑或者是手机，所以我 一窍不懂，这样的话就不行了。
对，现在比如我们就搞课程的、现在我们叫 e-learning、是网上的，
对对对，
一个课程，所以我都学习了怎么弄、
啊、
怎么做，然后就是做的是我的同事做，当然我也大概要了解，
要了解，
因为我要就是不是我找新的同事，我要问他们问题，要知道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所以我也大概要知道其实什么事情来的，所以这是每一样事情都有新的学习，
对对，不断的要去学习，所以这个年龄呢是要有也有它的挑战，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学习，
是的，还有就是也要专注本身的那个工作，
对
啊，这谨守那岗位，
对
岗位，
嗯，
而这最后就是维持在那个职业领域上的地位与成就，我觉得这个也重要，自努力的做好，
对维持
给我的那个责任，
是维持在职业领域当中的地位跟成就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很多成年人面临这个要退休的年龄都是在这个阶段了。
对。最后一个就是他们翻到有一些是衰退期，我觉得这个不好。
对，
退下来的
衰退好像听起来不是很好听，
不一定衰哈。
对对对，
衰退，
也就是说
退
休期，
退休期，
对不对？
就是大概是65岁以后。
啊，65岁以后退休
也有那个生涯规划的发展，很奇怪吧？
哦，这个年龄也有，
对。啊，但他说呢，这个是这个阶段就是身心的状态也是
慢慢衰退了，
慢慢的那个体力上，
对对，
是衰退的，
嗯。
但是也是那个从工作里面可能就是退下来，
对，
也可以发展新的角色。
哦，对啊，
寻求不同方式的满足需求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对退休的人来说呢，
新发展
有自己的新的发展也是很。很不一样的。
对，我认识一个牧师，他60岁就是退下来，不在教会里面
是
啊、服侍，但是他现在在神学院里面教一些课，然后在写书本，
哦，
写下他的经验，讲他把他的讲章就是写下来，很有意思，也可以做另外一个工作。
对对对，是是是、
还有就是发展性，就是可以就是有一方面职业性的一个角色就是退下来，以前一直想做的事情你现在可以做，
对，
比如写书啊等等，
有很多的人，陈博士你知道吗，他是为了生活，为了责任，为了经济的压力，就逼着自己一定要做这份工作，但是他的梦想不是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退休以后就可以完成他的梦想，
很对，还有就是可以学习不断的学习，适合自年龄的运动啊，兴趣啊，还是很多东西可以学，你知道吗，我退休的时候我一定去进修很多电脑的课程，因为很多电脑的 software 它那么软件我都不明白，设计的特别是把我家里的家庭里面的照片都可以再来
一
次的把它整理一下，
对对对对，
我就学习那个，这应该是很多东西可以学，
对对对，所以陈博士已经自己有一个规划，
还在
当然了你还差得远所以呢，但是已经有这个想法是很重要的了，
所以这个整个看法就是这五个阶段，成长期、探索期、建立期、维持期跟那个退休期，每一个期都是有发展的机会，这是很积极的一个看法。
对，
看完之后我觉得那个年龄不是问题吗？是吗？
当然不是问题，千万不要说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做任何的东西。今天呢，陈宝安博士呢带领我们从0岁一直到65岁以后，让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都有不同的这个成长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宝贵的功课。再次的谢谢陈博士，那我们期待下一堂课继续的教导我们。
说告别，旧的一年已失了音信念，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都充满主恩典，诚心来到主的跟前，献上感恩无限，主耶和华喜乐的泉源，永远不断绝，永远不断绝。挥手告别旧的一年，已熄了音信念，一年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都充满主恩典，诚心来到主的跟前，献上感恩无限，主耶和华喜乐的泉源，永远不断绝，永远不断绝。起来唱歌迎新年，起来感谢主恩典，一年又一年，主爱不改变，愿我对主的爱越与加深。
你最想跟家人朋友说的祝福是什么呢？
爸爸，希望你能够多吃一点，身体健康一点。然后弟弟，我希望你不要那么晚才睡觉了，早一点睡吧，我不想看到你的黑眼圈啊。
请进来，欢迎你进来，我家因为你拥有爱。
把话说出来，
把爱活出来。
空中辅导衷心祝愿，
祝爱充满你的家。快进欢迎再回来，我家因为你更有爱，祝每一天幸福笑脸，丰富生命在每一年。
就从我打完空中辅导之后，加上朋友聆听的 APP 上也听了好多好多节目，每天差不多听四个小时嘛，也坚定了对神的信心。
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
以前就是没有一点信心，反正现在就是每天早上也去聚会参加那个早读班，然后每天也祷告。回到神面前之后，我发现神确实真的一点点在他这边做工，在我心里也做工。
是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
我和我妈的关系有好转，以前我是听见我妈说话我也很烦躁的， 我就说我自己做不到，让神帮助我。神真是也忧伤痛悔的心他也不轻看。
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费靠。
现在我听我妈妈说话，我就是有一颗那种能够静下来听她说了，不像以前可也可急躁。
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以圣洁为装饰。
你说我听，勉励带导，空中辅导，一路同行。喂，你好，李姊妹。
姊妹你好，黄佳怡你好。
哎，我是黄佳怡老师，你好啊。
好好好，就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姊妹，我丈夫在家里他也不做什么活，等你在就家里等。我也没办法，我也为了祷告好几年了，他一直就要这样。不出自己干活。现在这些家庭他不去找活，我叫他去找他也不去找。我儿子又大了，没有成家，人家都买房子啊车子啊什么都买呀、啊、我说你作为一个爸爸来讲，你没有，你不但这个灾了，你在家里又做活儿，又干活儿啊，他不听，总是讲他是不听的。在家里买个车子，在家里货车开好几年了，有五年了，也没有什么生意，他也不出去找，就在家里等着。我讲了有没有办法，他也不听。我想问一下，要为我祷告。
姊妹啊，您你说你的丈夫他已经没有找工作了，这个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一直好像就要这样。他那时候他一直是本来就是开车子嘛，开一个货车，开货车呢没有什么生意。他买着好几辆车了，就后来没什么生意，然后我就叫把他车卖走，他不卖，他一直就在家里等着等着，他一直就在网上找生意嘛。后来现在不有大环境不好嘛，没有生意，现在他就在家里等着。我就是出去是打工，他也不做，他讲我就不帮人打工，他讲我就在家里，就是出去找他也不找。现在孩子大了嘛，又成家了，他一直就不做，我一个女的在家里，我就在这个四周啊，要找进小班上呢，有时候上西在家里做活。我讲我在家里找两个，上两个班，自己上班嘛，毕竟工资不怎么高嘛，只能把我跟他在家里吃喝就没有了，没有多少钱帮儿子成家，所以我就有点着急。我为他祷告，现在到现在我还是他还没有改变，还有这样。我想，想为我祷告了还我。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其实怎么办。
你的丈夫他有一个，他一直是开这个货车，但是最近这一两年没有太多的这个生意，对吗？所以他又不想打工，那就在家里。他也有你说他待着，但是他在家里做什么？他也有在网上找生意，那些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呢？
在网上找生意像今年来讲是没有。去年来今年有以前有时候还跑一点， 就是没有，他有在家里待。我要不如我们就是打工出去打，他也不干。我要不准我一个人去出去打工，他也不给我出门。
他没给不给你出门，为什么呢？
他就是不给我出门了，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他一直就不想我出门。我在附近打工行，如果到原厂里远处去，他就不给我去嘛。
哦，你们是不是一直都是你姊妹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然后丈夫一直在外面工作的，你们家庭模式是一直这样的，对吗？
嗯，对。
哦，所以很多年都这样的话，那所以丈夫他也不同意你要去找工作了。嗯，
对。
嗯嗯，你的儿子多大呀？你说他已经长大了，他现在成家了没？
就是没有成家。
没有成家。嗯。
现在27岁了。
哦、
嗯，
那他跟你一起住吗？
不在，在外面打工。
哦，他自己已经独立了，所以现在呢，你困扰的主要就是你跟你丈夫的生活，对吗？
对，嗯。
我想问一下姊妹哈，你的丈夫他每一天、你观察他，他虽然没有工作，没有找到工作，或者说机会没有那么多。因为他不是完全不工作嘛，因为他的货车还在，只是他现在在网络，可能他等着有生意，他又不想打工，只生怕每一天在等机会。那你觉得你的丈夫他情绪啊，各方面有没有很困扰啊，或者说不太积极啊？你觉得你的丈夫是怎么样对待这个在家里待着这一段时间？
他不太急。如果我记恨了，我就找他吵啊，我就叫吵架。我讲你不干活在干什么？你吃也没得吃，喝也没得喝。我有时候发毛，我就跟他吵，吵狠他就讲你不干就不干嘛，就像那样讲。你吵你一吵嘛，他就大辈子就跟你吵，就吵得很，他就发火，他也比你火发得更大。你再讲狠了，他是不是想打人？现在不打，前几年他还打人。现在后来我就不敢跟他吵，我就讲给他听，讲念他还好的。如果你要跟他一样要发火，他就更发火，所以我又没得办法，孩子又没得办法。
嗯，你的丈夫他以前的脾气或者是情绪是不是都比较暴躁的？
对，他脾气一向就暴躁。他前几年生过一次病，叫是一个甲亢性质不也暴躁吗？现在跟你今年好了，他已经吃了5年药，现在好了。
哦，吃了5年药啊。
嗯，好了，现在他性质一直就是有暴躁。
嗯，对呀、因为呢，现在要多听点姊妹的这个讲解哈，因为有甲状腺的病的人本身，他虽然您说他已经吃了5年药可能已经好了，但是一旦他甲状腺曾经有一些毛病，他的本身这个人就代表说情绪啊就比较容易会有影响。对，所以这一点您知道你的丈夫为什么会有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吗？是不是他以前工作呀或者生活呀性格呀一直比较紧张压力很大？
嗯，对。
嗯，
我跟姊妹说啊，姊妹我又不想讲话了，我就现身就讲一家话了啊。我曾经犯过一次罪，是犯过一次男女关系罪，后来他就得了甲状腺，后来然后我就为他祷告，一直吃药，现在就好了。
你的意思是你一犯罪然后你的丈夫就病了吗？
对，后来就病了，可能现在就全是甲状了，后来然后吃药，我一直这次你为他祷告。
你可以多跟我分享多一点点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吗，姊妹？今天你既然打电话来，我想就是要看到问题的根本，为什么你的丈夫跟你的关系应该就是因为那个 事情，你们有没有面对，有没有就是你跟他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些的沟通？姊妹，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个犯罪啊？
我那时候在厂里做活，他有帮人做活，他不在家，说跟人有发生了一些官司，后来他知道了，他还跟我吵了，就是大概吵了两年，总是就是不饶我。后来我就一直为他祷告，我跟教会姊妹都说了，我讲我做了有几次对不起神的事，对不起人的事，对不起我的丈夫。后来我就在神的面前承认错，神你饶过我。所以我就一直就靠着神走过来，现在他还是做事，我的家庭一直就像这样，孩子大了我又很着急，所以我就叫我打这个电话问问姊妹怎么样，我这条路怎么样去走。
是的，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你的丈夫不让你出去工作了，是吧？
对，
嗯，
我一直到外面去，他也不给我去。我讲我到我儿子那里去工作，他也不给我去。你如果要去，他就在家里发火跟你吵架。因为我家有姊妹嘛，我家有妹妹，有姐姐，他们说你不如你出去打工，你让他在家里一个人行吗？你为什么那么怕他？我讲他在家里，我要走的时候他也在家里胡闹，要么就找儿子，要么就找那个，就像雨地里要没有给人家安心日养，不是找个亲戚就找那个。是我讲我就在家里等着吧，我也没得办法，我也没有信心，我也没得办法。我讲我只有了，我心里小，怎么都会跟他吵。有时候在家里等他时间长了，我就等他。
嗯，
等他发火，他比我火还更大。我讲这孩子大了，我又没办法了，又两个人又挣不到钱，对。他也要成家。
姊妹，你今天打电话跟我们坦诚了你自己这一个软弱的部分吧。我希望就说，今天既然你跟我们坦诚说出来，我觉得你丈夫的这一个情形跟你的关系很大的影响从这一件事情开始来的。
对，
所以呢，姊妹，如果要解决丈夫他现在这一个事情，我是建议姊妹你要先跟你的先生再一次的从这个关系里面你们先建立好，就说因为现在他不愿意工作跟他没有工作机会是两回事。我这样听起来哈，您的丈夫呢就是起码他没有说因为你犯了这一个事情然后他就跟你说要离婚，对吗？
嗯，
对。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你的丈夫他还是很希望要在这个家里面，他还是很希望要负上一个丈夫的一个责任。那我觉得就是姊妹你们必须要好好面对这件事情带来你们这个夫妻关系的一个伤害啊。因为呢这一个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我们说在婚姻关系当中无论是哪一方有外遇都会带来很大的这个破坏。我们看到你的丈夫 经过这件事情，身体健康出了问题了。其实那个时候呢，你就真的，虽然你已经跟他道歉，但是呢，我们说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你们都还没有的把它坦诚讲出来。为什么姊妹你会有这个破口呢？是否你们一直以来你们的相处都已经有一些的裂缝？因为我们说，如果一个婚姻关系是牢固的，那个第三者呢，或者一些诱惑就不会那么容易进入到这个关系。反而我觉得姊妹现在你要祷告的，除了你是觉得非常的内疚哈，还有呢对于你的家庭很多的这个担忧，因为丈夫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机会吧。
嗯，
我觉得反而就是要去重新要面对你要跟丈夫建立好你们夫妻的关系这个部分。其实男人他也是真的是很希望担起这个家的一个责任。我起码现在听起来，姊妹，您的丈夫第一，他没有立刻的就说离开你；第二，他也不是说我不要工作，只是他不想打工，但是他很想要靠自己的能力继续的去做他的这一个货车的这个活嘛。只是因为这几年经济不好，所以我现在是建议姊妹你要改变跟你丈夫沟通的方法了。
嗯，
因为呢你一直还是用一个比如是怪责呀、唠叨啊，就跟他说你每天在家不工作你干嘛呢。如果你还是这样跟他说话，你想他已经被你伤害了这么深，男人的自尊非常重要，他已经被你伤害了这么深的一次，他现在每一天在家里面他还要再听你这样去跟他好像指责他，你想他会怎么想呢？他其实是很困难也很痛苦的。
对，
我反而是觉得你要跟你的丈夫好好坐下谈你们以现在哈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又不希望你出去工作，可能是因为过去的那个经验发生了这些事情，他很害怕，他已经失去了对你的信任了。然后呢他现在呢因为这个经济不好，他想要持续的去坚持这个做这个干的这个活呀。到底你们可以怎么样持续的把这个活再找机会？其实你可以跟丈夫好好坐下来谈一下，你们家庭的比如每一个月的开支要多少啊，列出来，大家知道到底我需要多少开支，我才知道我可不可以找到这个开支的钱，对吗？
嗯，
对呀。那让你的丈夫知道原来真的家有这些需要的，那如果他一直都维持这个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支出他就可能缴不了了。那怎么可以带来改变？大家一起想方法，你就不要一直就说他不找工作不找工作不找工作，一直这样去让他觉得他也很大的压力。而且呢他听你的话这样去唠叨，他只会觉得你在指责他没有用，对吗？
对，
讲
过。
对，所以呢姊妹，现在你最重要除了祷告以外，你要学习改变跟丈夫沟通的比如你讲的话，你的态度，你的语气，你都要改变。因为真的你真的要从你自己开始想，为什么你的婚姻关系有这个破口。除了你要坦诚跟你的丈夫道歉，跟上帝道歉，你自个儿你要改变。如果不，你跟你丈夫关系没改变，你不能凭你自己讲多少次的话他去找工作，这个是没有可能的，明白吗？
嗯，我跟他就是说过了，就是以前发生关系，我就跟他道歉，我又跟他说了我要以后再有没有这种。
我觉得道歉呢是 不够，一次是不够的，因为你一定要用你的行动来表示你的歉意，或者是你要弥补的。有一些事情你做了，你的后果带来的，你知道你要承担。所以姊妹，你继续的表达对你丈夫的这一种，我觉得说你现在是要有真心真意的想要跟他要重建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你先试试看，我们会持续的跟进你的情况，好不好？我希望今天是一个开始，好吗，姊妹？
哦，好。
嗯，好的，谢谢你的电话。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空中辅导祝福您
身体健康，新年蒙恩。
弟兄姊妹，今天是年初二的空中辅导，也是我们这个新年特辑的第三集。我们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回周师母跟全球职癌发展师陈博士呢，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生涯规划的课题啊。是的，幸福的人生啊，应该要怎么样去营造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听到很多的听众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现在真的是活在一个很多的忧虑的环境当中，好像呢跟幸福这两个字很远呐。但是嘉言想大家呢继续的相信我们的神是能够呢把一些旧的东西转化成为新的一位神，但是当中这个转化的工程一定要由你一起来参与，除了是祷告以外，就是希望大家呢都要改变一些你过去一直以为是对的一些价值观，或是一些旧的一些价值观，一些歪曲的想法，要把它扭正过来。而圣经的话语呢，就是要把这些旧的或是歪掉的这些的价值观流转过来的工具。所以我们要鼓励大家，新的一年呢，请你们好好读圣经，同时间要下定决心做出行动，这样您的信心才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也继续的鼓励大家呢，在下个礼拜你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联系，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下个星期我们呢要提醒大家，星期一年初六早上9:30到12:00和星期三年初八9:30到12:00空中辅导热线是会开放的，但是在年初九星期四晚上7:00到8:00我们不会开放热线，所以大家要拨打电话的话，请在礼拜一或是礼拜三的早上拨打。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年初三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